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天是2020年5月22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号展开他的第二任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文向蔡英文表示祝贺，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批评中国，两会前夕公民运动活动人士谢文飞议政，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中国政府利用高效对外学术交流谋取太空优势，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 首先是国际新闻。 被人们称为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的两会，周四，也就是5月21日开幕， 全国政协13届三次会议首先开始全国人大会议周五随后举行。两会被疫情困扰推迟了2个多月，今天在对新冠病毒高度戒备之中开幕，中共希望借此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预计两会的议程将包括听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审议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制定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审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等。香港问题虽然没有明确被列为会议的一项议程， 但从去年以来，香港所发生的一切把这个被称为具有高度自治的中国城市推至全世界关注的重点。多方消息显示，如何在香港推行北京提出的国家安全法将在两会期间成为多方幕后较力的一个议题。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3条，香港政府要通过国家安全法禁止叛国、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等行为。 港府曾经在2003年推动相关立法， 但在引发了50万人大游行的政治风暴之后被搁置。抗议者们认为这项立法限制他们的权利和自由。 自那以后，港府就一直没有能够再次提出这项议案。 但是2019年港府提出修改引渡条例的议案， 给香港社会造成了剧烈的震动，全港爆发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反政府运动，给国家安全立法增加了新的压力。北京认为这个活动背后有外国插手，期间发生了近乎恐怖主义的暴力行为。 香港也是中美较力的一个重要战场，美国对香港局势一直非常关注。美国国务卿周三对中国的卫生、军事、台湾、武器等方面的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抨击北京损害香港的自治，称北京是一个残酷的政权。 根据美国国会在2019年11月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美国将在本月底对香港的自治地位作出评估，从而决定是否延长给予香港的贸易和投资优惠条件。在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政府星期四称，中国调整进口铁矿石检验监管程序，应简化澳大利亚船货的通过手续，对此市场不必担心。在澳中贸易紧张之际， 中国的这一新举措对澳大利亚是祸还是福令人瞩目。 中国海关总署5月20日发布公告称， 将现行由海关对进口铁矿逐批实施抽样质量检验调整为依企业申请实施。尽管中国实施的这一新举措并非只是针对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 但中国是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最大进口国，每年进口大约410亿美元的铁矿石。 中国海关出台的新检验监管规定在澳大利亚引起一些担忧，尤其是此前中国刚刚宣布禁止进口某些澳大利亚的肉类，并对大麦进口加征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呼吁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北京对此大为不悦，两国外交关系更加紧张。不过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称，中国出台的新规定可以简化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手续。伯明翰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像这样降低行政壁垒和成本将是习主席此前承诺要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的积极因素，也是帮助全球经济复苏的一项改革。伯明翰星期四说，初步迹象显示这将为中澳两国带来好处，我们欢迎能简化铁矿石进口的通关手续、行政安排的任何改革。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号展开他的第二任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祝贺，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也祝贺蔡英文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并表示美国将通过与台湾的合作来体现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天我非常高兴有机会祝贺蔡英文总统在选举中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在台湾历史上，他所得票数超过了任何其他政治候选人。我更要赞扬台湾人民对来之不易的民主的维护，使领导人尽职尽责。你们依靠的正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法律的统治和自由公正的选举。美国也依靠着同样的机制。台湾向世界表明，自由民主的精神绝不仅仅是美国或西方的，而且是普世的。正如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1980年代后期所说，我研究的不是东方物理，也不是西方物理，是物理。美国将继续与台湾交流，将继续敦促其他国家和组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把挽救人的生命置于任何政治考量之上，选择人民自由而非政府的压制。我们期待与台湾紧密合作，开展广泛的经济、文化、教育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通过合作去体现我们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批评中国，称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两国之间的贸易协定对我而言意义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报道。
特朗普说他对中国非常失望，但拒绝评论任何他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的报复行动。他的言论表明，美中之间日益严峻的关系已经从疫情大流行蔓延到包括贸易在内的其他领域。在本星期的世界卫生组织年度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参加了视频会议，承诺将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支持。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封信中指责世卫组织跟中国一起掩盖新冠疫情，并威胁要永久停止多年来一直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主要财务命脉的美国资金。这标志着世界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与正在崛起的亚洲巨人之间在全球舞台上的最新对决。而这次是在疫情导致30万人丧生、数亿人失业、世界经济陷入瘫痪的背景下展开的。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委托完成一项研究报告说，中国政府正积极策划、组织和利用中国高校 对外学术交流的机会，窃取美国的太空技术和对美国的太空优势。美国应考虑全面限制美国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与中国大学的相关接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6年6月，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聚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出席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59届会议。许多代表利用会议间隙来到离会场不远的维也纳大学法学院，出席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政策研究所与北京理工大学空间法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一场太空规则研讨会。现任太空政策研究所所长亨利·赫兹菲尔德回忆当年研讨会情景时，对两间大学的那项合作表示欣慰。赫尔兹菲尔德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出席了我们的分组讨论，他们就各种相关的议题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并呈现了相关的学术研究。不过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委托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乔治华盛顿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主办会议以及2013年9月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被视为中国政府利用中外学术机构合作的机会窃取太空技术或推进北京太空政策的一次尝试。报告建议国会订立新法，禁止包括大学和国家研究所在内的机构展开任何支持中国太空项目的此类活动。赫尔兹菲尔德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这份报告的有关描述和立法建议提出了强烈批评。赫尔兹菲尔德教授说，这篇文章本身极为偏见。首先，我们的合作协议不牵涉金钱交易，我们可以共同主办会议，过去也这样做过。我们不会推进任何国家希望实施的太空准则，我们可能会讨论这些问题，但不会表达我们的立场或推进任何一方的主张。赫尔兹菲尔德教授说，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政策研究所从事太空政策和相关法律方面的研究，不涉及太空技术研究，不会帮助北京获得相关技术。北京理工大学在描述2016年那次研讨会的时候表示，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是美国白宫和国会重要的空间法和空间政策智库之一，与这间研究所一起主办会议及其学术成果，对于联合国外空委相关领域的磋商工作可能会起得很好的协调和推动作用，也有助于提升我校空间法学科的国际影响力。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太空与中国问题专家程斌看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那份委托研究报告与乔治华盛顿大学赫尔兹菲尔德教授的立场都有道理，因为这恰好说明了美国在遇到中国试图窃取太空技术时面对的巨大挑战。
Both sides, I think, have a point because the Chinese.
程斌说，双方都有道理，因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方式如此全面和无所不在，以至于不单单是乔治华盛顿大学以及太空政策研究所，而且麻省理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所有这些机构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并非每个中国学生都是间谍，但是其中一些学生可能是间谍，其中一些人被迫成了情报收集员。上星期，美国司法部指控阿肯色大学电机系高密度电子中心主任华裔教授洪思忠在申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经费时，隐瞒了自己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关系，包括自己作为中国千人计划学者之一的身份。此外，联邦调查局也开始了在美国高校中调查为中国收集情报的学者或参与千人计划而没有据实报告的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程斌说，他不赞成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托研究报告作者们所建议的全面禁止美国大学就太空问题与中国学术机构接触，但他认为这份报告应该会大大帮助美国大学认识与中国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时可能存在的风险。
we interact with the Chinese, there's a possibility of gaining information, limited possibility.
程斌说，我们任何时候与中国人互动时，都有从他们那里获得信息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有失去信息的实在风险。这是我们的一项根本性挑战，如何与中国这样一个富有攻击性的情报收集实体进行互动，同时将我们的风险降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赫尔兹菲尔德教授说，他明白美国国会和政府颁布的相关技术出口禁令不仅涉及企业，也涉及美国的高校。他说，自从2016年太空政策研究所与北京理工大学空间法研究所联合主办太空问题研讨会以来，政治环境出现了很大的不同，两间研究所迄今为止没有再联合主办任何学术会议。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谢文飞被当局刑事拘留已经十多天，被抓前他与别人一次访谈内容在人大政协两会前发表，引来不同的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谢文飞原名谢峰夏，1976年生，湖南省贵阳县人。2013年8月开始在广州参与南方街头运动，拉起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横幅。后来他还参加了今年64支持香港战中、网上发表新冠疫情言论等活动，为此被控煽颠、寻衅滋事，多次遭刑拘、逮捕、约谈。4月30日晚上，被湖南省郴州市公安局宿迁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再度刑拘，羁押郴州市资兴看守所。5月18日，两会召开前夕，维权网发表了中国人权律师709案辩护人、美国汉弗莱访问学者陈建刚4月初从美国岳阳采访谢文飞的文字稿，讲述这位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的故事。谢文飞在这次采访当中表示，中国目前还远远达不到富强、民主、文明、自由、法治的国家标准，目前的强大是建立在庞大人口基数上的畸形强大，这种牺牲公平正义、资源消耗殆尽、国富民穷式的强大不可能持续。中国当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谢文飞采访当中说，中国现在还不能算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只有实现民主宪政才能够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共产党专制集权之下，大多数人，其中包括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富人害怕财富丢失，害怕进牢房，没有摆脱对再次打土豪分田地和类似运动的恐惧。谢文飞说，与现代政治文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只是一个半野蛮半文明的前现代国家。关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谢文飞说，中国近年经济上在国际社会当中处于重要的一极，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中国是世界加工厂和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的消费市场等诸多因素决定的。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大量企业外迁，经济下行，后继消费乏力，中国的这种重要性已不可能再继续维持下去。谢文飞还说，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是相对较高的，这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所定义的幸福不是一种基于人格独立能够自由思想的幸福，而是一种类似于动物追求温饱、交配、生儿育女方面的幸福。谢文飞最后表示，至于我个人，只恨自己觉悟太晚，在走向街头抗争之前被中共白白奴役了整整20年，我被当作政治犯受审是我个人的耻辱，同时也是13亿人的耻辱，但同时我也感到荣耀，作为一个政治犯，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这恰恰是我个人人格可以欣慰的一点。采访者陈建刚律师评论这次采访的时候发推说，我实在觉得谢文飞有金子般的人品，智、仁、勇兼备。智即能够冲破共产党几十年的洗脑愚民，成为清醒的人；仁指自己清醒，没有想独善其身，而是想着为国为民；勇在中共统治下公开反抗，几人能够。欧标峰是谢文飞的好友，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的话，这是 对社会的这种细腻的这种观察啊，让他就深刻的对这个社会啊，就有一种深刻的这种认识啊，这都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这个成长环境啊，包括他这个亲戚的遭遇啦、以及他在工作之后啊看到的一些各种一些荒诞的一些事情呢、所引发了他对这个社会的这个思考。
不过，中国人权律师隋穆清对美国之音表示：“
是说啊，我觉得他们呢都还是挺有勇气，这一点呢我都是认同。但是呢，他们的我不觉得他们有什么观点。说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呢，就是我觉得他们谈不到有什么观点，就是看问题都特别简单。这个圈子流行一种很简单的观点，就类似文革，革命有理，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严格来说，未来的这种公民社会的建设，老实说是对这样的一些人的一些观念，其实我还是比较排斥的。
网上舆论对谢文飞的访谈当中的观点褒贬不一，有赞语也有咒语。另外，中国公民运动网5月14日报道，被控涉嫌寻衅滋事罪遭刑拘的南方街头运动代表人物谢文飞被关押超过2个星期，其代理律师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但是遭到拒绝，其亲属被传唤数小时。当局提出必须请国家允许的律师为谢文飞辩护。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即将召开的前夕，当局严厉打压公民记者之际，资深媒体人江雪疑因其所撰写的《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一文，被遭西安警方带走传唤，但不到24小时内获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兆和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即将召开前夕，当局严厉打压公民记者之际，资深媒体人江雪因其所撰写的《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一文，遭到西安警方带走传唤，但不到24小时内获释。据维权网消息，陕西都市报华商报的原首席记者、评论部主任江雪，5月18日晚7点多，在去医院看护母亲的路上，被西安市高新分局带走。外界认为他所撰写的《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一文引发当局不满，被传唤。网上消息称，江雪在微信上告知友人自己被3男1女的警察用警车带走。不过江雪18日晚11点左右发消息称自己刚刚回到家中，而他的友人已确认他已获释，但目前还没有他被约谈的详细情况。记者拨通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及高新路派出所的电话询问江雪之事，对方都称不知道，并直接挂断电话。江雪4月5日在网络上发表《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一文，文中痛批中共以大国战役姿态向全世界自吹自擂，唏嘘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和两位公民记者陈秋实、李泽华，感叹共产党体制下无力说话的荒谬现实。江雪还在文中提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中共隐瞒死难人数，避而不谈校舍因质量问题在震时坍塌，以及作秀一般的悼念晚会。资深媒体人、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局目前处理所谓的不良言论，只有用国家暴力恐吓。他说：“
这就是现在当局收拾民众的那个言论的恐吓方式，现在就直接变成国家暴力了，就是这个意思，是吧？无论你什么人，你只要在网上发表他不喜欢的言论，他就立刻警察出动。”
李大同还表示，当局通常没有证据定罪，警察上门纯属是一种威胁手段。
当然，他也知道没有办法判你什么罪，是吧？但是他就是一种恐吓，是吧？用国家暴力来恐吓你，吓止你，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李大同说：“
不是所有的人，他有些人他可以告你是什么对颠覆国家罪，但是他不可能所有的人他都套上这个扣上这个帽子，对不对？他也可好把你闹去做个什么笔录啊，训练你一下啊，什么也就怎么这样，作用也不小。
李大同还表示，过去有时候会通过组织或者单位领导来找谈话，劝诫一下，但现在都没有了，全部都是警察直接上门，已经日暮途穷。当局现在只有谎言加暴力两个手段了。
他就是习惯，他本身就是两会期间不能出任何事，成了政治任务。
李大同在提到两会时说，
全都是政治丑闻，聚在一起演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一场戏，可笑之至。
前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24小时》制片人王春雷也对美国之音表示，江雪的这篇文章按以往的标准是不会被警方约谈的，也就是被删帖而已。他说，
这篇文章里是完全没有的，但是他需要通过这样的约谈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就是即使你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性的这种文章，现在也是被我们要监视到的，也是被我们要约谈的。那么他给外界传递的这个信息就变成了一种我的现在的这个标准和维度是降低了，就是我不是在一个你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层面的文章我才会去约谈你，而是这个标准降低了，你只要有这个情绪上的这种表达，有这个不符合政府意志的这种表达，就已经会被约谈了。
王春雷认为，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内外部整体的舆论环境产生很大变化，来自全世界的压力越强，内部就越收紧，当局对不同人士的声音就更加紧张。
前一段有一些这个就像你谈到的公民记者，他采取的就是约谈，事实上呢，他可能也知道他无法真正比如像任志强那样就真给这个抓起来了，或者这个软禁起来了。那有些人他就是通过约谈啊提醒你警告你然后达到一种威慑的一个效果。
此前继陈秋实、方斌等人之后，自今年2月起到新冠病毒疫情中心武汉进行公民报道的上海维权人士公民记者张展，5月15日在武汉被警方失踪，目前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寻衅滋事，羁押在浦东新区看守所。王春雷还表示，目前当局整肃不同的言论，只允许一个拥护政府的声音存在。他说，
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所有的包括这些娱乐型的这种App 上面，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就是一切这些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拿它当一种这个消遣上的，你会大量的发现全部的都是一边倒的一种声音在传播，而稍微质疑或者稍微对这个事情有其他的态度和评判的这样的声音会被大量的去这个制约，不能够转载啊，不能够，然后很快的被这个你转了以后也很快的被灭掉啊，被删帖啊。
祖籍甘肃天水的江雪，1996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20年前法律专业出身的他转行新闻业，长期做调查性报道，除任职华商报外，还做过财新传媒调查记者，曾因报道陕北黄蝶事件及陕北枪下留人事件等获选2003年央视首届中国记者风云人物，曾获2002年南方周末年度社会公众服务杰出表现奖，2009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2015年，江雪脱离体制，成为独立新闻人，开始关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议题，记录宏大事件中小人物的故事，只为自由报道。他曾为香港的端传媒撰写过《律师夏林和他的时代》，《洗冤律师武雷》，《火山的平静只为更好的爆发》。4年了，那个开日系车被爱国青年砸穿脑袋的中国人等文章。2年前，他曾因转发反对中共修宪的消息，微信公众号被多次封号，个人微信账号被封杀。美国之音记者穆兆、海燕，华盛顿报道。
中国一度反复明确表示反对对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情况进行独立调查。在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全世界110多个国家一道呼吁展开这样的调查的消息传到中国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失声。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被中国网管当局大力删除的评论包括，说好的80国联军一下子变成116国，真是墙倒众人推啊，连谭书记都临阵投敌，特邪乎了，哼，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该来的总要来，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还有啥能壮胆的词儿来？容我想想。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网民人数统计截至2020年3月为9.4亿，中国网民对国际国内新闻事件的评论数量之大和多样化名列世界前茅。中国当局为控制和封杀中国网民言论，制造支持当局的假舆论而投入的人力物力也雄居世界第一。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加里金在2014年估计，中共当局除了采用机器通过识别关键词来自动大量封杀中国网民的言论之外，还雇佣了大约10万到20万人对网民言论进行人工识别和封杀。此外，还有报道说，中国当局还雇佣了数以千万计的所谓网络评论员，假扮普通网民，在网上发表支持当局和攻击当局批评者的言论。上面的那则被中国网管当局删除的典型的中国网民评论，就是在这种大形势之下出现的。1900年，昏庸蛮憨的满清王朝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鼓励怂恿土匪武装义和团杀戮在中国的外国人，招致八国联军的报复。116国指的是，有新闻报道说，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国家有116个国家共同提出决议案，要求对起源于中国武汉的病毒疫情进行独立的调查。连谭书记都临阵投敌，谭书记是指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许多公众和网民抱怨，这位国际组织的总干事玩忽职守、渎职，在中国发生严重传染病疫情之际，他不是认真看守世界公共卫生，而是说话办事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手下的一个中共党支部书记。这里所谓的临阵逃脱，显然是指在众多国家公开呼吁对起源于中国武汉的病毒进行调查之际，谭德赛也一改跟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的立场，转而表示不再反对。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显然是讽刺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近来攻击呼吁进行独立调查的美国的言论所展示的一种奇异的修辞手法，其中包括不理会版权问题，直接搬用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这样的武侠小说的语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在习近平所公开表示尊崇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1971年得知其亲手挑选的接班人林彪元帅试图逃出中国之后，毛泽东说了这句民间谚语。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在所谓的林彪叛徒事件曝光之后，毛泽东多年来为自己营造的英明伟大的形象一夜之间崩塌。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显然是指2014年习近平访问德国的时候曾经用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来概括他的外交政策。去年12月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强力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而扩大爆发，随后传遍全世界，给世界各国造成重创。这种重创目前仍在持续之中。在这种重创持续之际， 包括中国的许多盟国在内的全世界许多国家抱怨中国当局隐瞒疫情，给全世界造成误导和损害，而且中国当局至今仍然对疫情状况说谎。中国对内对外公布的疫情数字犹如开玩笑，116个国家联合提出要求对武汉肺炎疫情进行独立调查的消息传到中国，一些中国网民以积极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献计献策的口吻发表评论，讽刺中共当局。一位中国网民写道，调查就调查呀，有什么好怕的？如果调查出来还是中国起源，反正还有墙可以对中国民众封锁消息啊。人家墙外调查，墙内可以啥都不知道。如果调查出来是美国起源，那就赚大发了，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另一位中国网民则以为党为国总结经验教训的口吻写道，当时中国蒙混过去就完了，非要瞒世界吵吵嚷嚷，源头不是我。更蠢的是，上面还发动一批小粉红和民族主义者将矛头指向美国，在国内制造对美对外仇恨，强行抵赖。这下好了，你骗了国内一帮韭菜有什么用？世界不认呐，这下反众怒了，从上到下一帮250，如果全世界都针对你，是全世界都错了，还是自己有问题？这位中国网民所说的罗刹是英语俄罗斯 Russia 的译音，与此同时，罗刹也是中国佛教典籍中的词语，指恶鬼，即食人肉的恶鬼。在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看来，俄罗斯对当今中国众多的中国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许多中国人认为，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俄罗斯总是让中国倒霉。俄罗斯不但过去夺走了中国数以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向中国输送了一党独裁专制的体制，现在又向中国输送了猪瘟，导致中国生猪大批死亡，导致中国猪肉价格大涨。在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北京急需盟友为自己站台之际，习近平的好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声言，中美贸易战与俄罗斯无关，俄罗斯愿意像一只聪明的猴子一样观看两只老虎打架。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特别反感坚持独裁专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尽管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多次公开表示他特别喜欢普京，他甚至当面直接跟普京说，我觉得我跟您的性格很相似。与此同时，在许多中国网民看来，中共当局尤其是习近平当局不管不顾国家利益竭力讨好俄罗斯，但俄罗斯当局还是不肯给面子。美国之音驻俄罗斯特约记者白桦早些时候报道说，俄罗斯对中国当局隐瞒疫情不肯通报关键性信息的做法早就非常不满。早在2003年中国发生 SARS 及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疫情期间，中国不给俄罗斯病毒样本，导致俄罗斯无法展开相应的研究，不得不辗转德国获得研究用病毒毒株。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在中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新华社刊发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5月11日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的文件，提出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七大领域的改革举措。路透社的报道说，这是中国在内外夹击下加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可能在两会上释放方向性信号。这些新的改革意见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停滞的改革终将重启？今年的两会，中国会出台什么样的经济目标？ 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主持人林峰邀请了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来给大家做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好，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抽时间接受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采访。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中国的两会很快就要召开了，那在这个召开前夕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官媒新华社是刊登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在这个日期实际上是5月11号的，应该有一段时间了，说明就是中共高层当包括这个中国国务院啊，是在那天呢是可能有一个会议之类的。那这个文件就说呢，是署名是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么一个意见，那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方向性的这个改革措施。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路透社呢有一篇报道，就是刚刚刊发的一个报道，他说这是不是中国在这个两会前夕呢释放出一些这个改革的一个迹象。那他说呢这样一个改革是在这个中国现在是内忧外患的一个情况下。那我想请问您，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这个文件的出台是不是意味是中国确实在内忧外患这个情况下是被迫来提出一些这个改革的一些这个措施哈，请谈谈这个问题。
是我基本上同意啊，这个话叫内忧外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其实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现在呢是最应该是最难的一段时间，从中国改革开放过去的40年当中啊，目前来说是最难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过去的这个40年当中呢，中国的经济哈虽然有波动，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上升上升上升，可能中间有波动啊，但是还是基本主体是上升的。但是最近呢这个下降的比较多了。而且尤其是啊，我们其实现在看是因为最近有点扛不住了。因为在2018年啊，这个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后，原则上呢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比较大的一个下行的一个状态，现在呢叫做雪上加霜。这个本身你经济呢已经高歌猛进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后呢应该到一个重整的时候了，结果呢出现了贸易战。贸易战呢已经把这个中国的很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了，结果呢再加上这个武汉新冠这个病毒的疫情，这一出来了以后呢，等于是几个压力同时都起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经济现在呢应该是滑坡非常的大，然后各方面的这个问题都是堆在了一起，所以在这时候呢开这个会呢，然后提出这个文件，这个新时代的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文件哈，应该说是你说趋于压力也好，或者不是是什么，反正是有点这个我们老说叫倒逼，中国这个在过去一提到改革就在谈这个倒逼。这个词原来我听在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没听说过这么一个词，后来慢慢的现在发现了，就是说呢你不逼这个事儿出不来。为什么呢？阻力大。这任何一个改革嘛，所谓改革呢，它任何一个事情出来了以后呢，都是要侵犯一定的人一部分人的这个利益。所以这回呢应该说是因为各方面压力非常大了，所以呢才会出现这些东西。这是基本的看法。
谢谢您。那就是说这个文件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提出了几大块的这个改革的领域啊，包括什么保障公平竞争，完善这个要素市场化的配置啊，创新政府管理啊，服务方式什么等等，民生啊，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的这个经济体等等。那就是说怎么说呢，您认为这些提出这些举措它有没有什么新意呢？这个中国一直在说改革改革，可是在习近平执政的前第一个这个任期，现在第二个任期都走了一半了，一直大家期待有改革，可是也没看到改革，认为中国改革已经就停滞了。就是说这些措施跟我们在比如说在美国还有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里面所期待的那些经济学者所期待那种改革方向是不是一致呢？是不是吻合呢？是不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些能够看到一些，如果就是说中国还在改革的话，还能够看出一些新的方向？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哈，要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40年的中国的改革的进程啊，我们会应该看到呢，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啊，只有前十年，只有前十年。应该说到89年这个64一开枪，改革呢就没有了，就停滞了。从那以后的这30年哈，就不叫改革了，这个就不叫改革。为什么呢？改革是什么？改革是要改的是体制啊。是要在体制上的呢做，不是做小的修补，而是要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大刀阔斧的变成什么样呢？变成一个它的核心就是要变成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适应它，越来越适应它。你越适应它呢，它会发展的越平稳越有序。但是呢，在这后30年，就是89、64的以后的30年来说，我们一直认为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改革了，它基本上都是呢修修补补。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中国经济上，我们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经济的发展哈、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在哪儿呢？就是进入 WTO。WTO 进去的时候是2001年的时候啊，进入 WTO 进去以后，他签署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清单，是什么？是承诺。对国际社会的一个承诺，承诺了以后是什么？是我要逐渐的削减这个关税，然后逐渐走到零关税，这就叫市场经济，跟国际的接轨。在国内呢，要进行减少这个政府补贴，然后呢消除垄断，给所有的企业呢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可是在20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可是在过去的20年当中，为什么没有？这是我们总是在讲改革，我们总是说这个事儿要改革，那个事儿要改革，而且呢改革都取得了成绩。如果真的取得了成绩啊，不用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再讲说我们现在要重新建立更完善的市场体系，市场的这个竞争体系，然后呢逐渐的形成更好的这种政府的管理的这种体系。其实这个啊，在20年前甚至30年前都已经提过了，都已经提过了，但是没做。所以我说呢，这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新的这个纲领性的文件、啊、我说叫什么？换汤不换药，换汤不换药，应该是这么说。而且说两句话哈、啊，我也挺替他们着急的，替这个中国这些领导人着急，他们真是想换，可能心里想换，换不掉。确实是换不掉，因为你想有很多的利益集团啊，有很多的利益集团。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全球的这个油价哈、啊、大降，结果出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匪夷所思的一个事儿，是吧？这原油下降到什么呢？到-27块钱一桶，说这个高的时候180多块钱一桶，哎，这家伙给我-27块钱一桶，意味着什么？你买油啊，你去买这一桶油，这卖家得给你27块钱，得给你27块钱，得到这种情况。而且现在油价还是非常低的状态，那我们回去可以，像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看看自己的身边哈，海外的朋友，我们的现在的油价，像我们马里兰现在接近2块。像有的地方现在德克萨斯说是接近了逼近1块钱一加仑，是4公升。国内呢，国内没有，国内呢说马上一看面对这个国际原油价格的大降的情况下，国内马上出台，就是请了很多的专家来评论，说中国的石油价格哈要稳定，要保持稳定，这个原油产品像汽油柴油一定要保持价格稳定，因为保持价格稳定，不要随行就市，保持价格稳定才能够保证新能源汽车的开发。所以你说这是什么逻辑啊？对吧？这是什么逻辑呢？对吧？为什么？因为有利益集团，因为有3桶油，对吧？有3桶油在那儿，他们是最大的得益者。那所以老百姓呢？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你来呀，你要如果市场经济真的去改革的话，市场经济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家所有老百姓应该享受整个市场这个价格下降的这个红利啊，没有，对吧？所以他这种改革哈，只能是什么说给你听的。
好， 谢谢您。那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每年中国两会都会这个总理啊，这个今年这个李克强他在做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都会制定一个这个中国今年经济增长多少多少啊，比如说不低于6%啊，运行在合理范围区间呀、啊，6%-7%，会有一个这个量化的这个目标。那您认为今年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重创这个经济的情况下，特别现在是这个疫情已经是影响到全球经济的情况下，中国今年还有没有可能再搞一个量化的数字化的具体的目标呢？您觉得？
估计他们不会再出来，因为呢，过去这个数哈，你说这个一直讲我们要保六，一直在讲保六，这个保六这个过程啊，在过去两年保六这个过程哈、啊，实际上呢是一个做数字游戏的过程。后来最后很多的经济学者啊都站出来讲说，在2018年的时候啊，就在讲2018年的这个增长应该是一个负的，是个负增长。结果他出的数字呢是6.2，对吧？后来最后都变成了一个文字游戏了，数字游戏了，就这个数字往上写，对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数字呢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呢，现在啊，连这个数字都不能写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数字太难看。这个经济增长啊，今年的经济增长是不仅不会有什么保四争五、保六，这根本都甭谈了。今年呢是100%是个负增长，这个事情啊是100%的，铁板钉钉的，你怎么去改它都改不过来了，太大了。但是呢，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已经改了，现在叫什么？叫六保。我们已经不再在讲这个 GDP 的这个增长率了，我们也不追求了。现在在讲做这个思想工作啊，做大家思想工作，因为老百姓不一定接受啊，对吧？你原来你这个共产党呢，这个执政的合法性是什么？是一定要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带领我们一块儿呢要去实现这个经济增长。结果现在经济增长负增长，而且我们身边都能够感觉得到，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讲了，现在要讲什么？叫讲六保。先是讲六稳，后是六保，而且现在经济非常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怎么解决几千万人甚至像1亿人的失业问题？这个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它牵扯到社会稳定啊，它牵扯到社会稳定，这个将变成下一个，就是这届政府下一段时间的应该是最核心的一个任务。我估计是这个样子的，就怎么去就业。
好的。那就是说到这个内忧外患，特别我们强调这个外患，现在一个是这个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现在看起来特别是美方认为这个协议可能这个执行有点困难，那中方可能现在不说，但是现在很明显是这个有困难。那么这个另外一方面是这个美中关系加速恶化，特别是我们最近看到这个白宫出台了一些措施啊，是特别是针对这个中国这个龙头企业这个华为的。那么现在就是这个看起来这个美中脱钩的这个大势已经越来越形成了。那您觉得这届就是说这次两会上，或者说接下来这个中国方面有没有办法能够出台一些措施或者是办法啊，去解决这个脱钩美中经济这个中国外部经济这个形势恶化的这样一些解决的方案，它有没有办法呢？
我觉着哈，现在呢，应该本届政府哈，这个办法呢，子弹都打光了。现在能做的事情哈，说来话，确实是子弹已经打光了。你刚才谈到呢，这个中美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的事情哈，现在呢，中国呢，现在是非常坚定的，是要执行的。前一段时间在刘鹤和这个莱布尼兹和那个穆纽钦在通电话的时候啊，刘鹤已经表示了这个呢我们是要执行的。而且在这之前呢，中国的商业部也表示了，外交部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就说呢这个事儿呢，我们这么大的体量的一个经济体，解决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执行情况应该不成问题。而且现在中国政府啊，现在呢因为为了应对这件事情，他非常的担心是什么？是把中美关系搞差了，因为中美关系搞差了，对中国的整个的经济、政治、外交各方面的这个压力呢，是没有办法想象，也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在面对这种情况，他特别希望呢，就是要继续这个，不管是摩擦也好，还是什么，至少不要脱钩。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中国现在呢，手上呢有3万亿外汇，不管怎么样， 他要解决这个第一阶段这个协议。那这个协议是什么？是2017年的采购基础上，在2000年呢，而2020年呢要追加770亿。到2021年的时候要追加1230亿。所以呢今年呢要追加呢这770亿以后呢，这个总的采购量接近5000亿美金的一个。那怎么办？那现在呢他已经在做准备了。这个准备是什么呢？你比如跟这个澳大利亚现在呢牛肉不采购了，停止从澳大利亚采购，另外停止从澳大利亚采购大麦，他因为增加了80%的关税，那就是等于拒绝采购。这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就我有一次我分析过这个，他的任务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想把这个外汇啊，我买谁的家都是买，那我把它都集中起来买美国的，我至少不给美国下一步采取行动啊提供一个借口。那叫什么？我把你这个采购量我都完成了，你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提供这个借口。所以这是他们希望做的。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哈，他想做这个，他要把其他的这个订单要削减掉，他要得罪别的国家，这是他们在做的。所以我说呢，他叫已经做的呀，能用的子弹啊已经不多了。现在的外汇啊储备哈，外汇储备是什么？是你要卖东西拿外汇再回来买东西。但是现在呢，出口的订单除了一带一路国家当中还有出口订单在做，其他的国家，西方国家、东南亚国家、东亚的两个国家都很少很少的出口了。现在很多的订单都撤掉了，在疫情这么严重，运输也运不过去的情况下，很多订单都撤了。我们很多的网友从这个义乌这样的地方、浙江、江苏这些地方打电话回来，或者是发这个 Twitter 啊，发短信，都在讲当地的就业的问题，当地的订单没有了。广东那边很多的沿海城市出口转向的这种是出口导向的这种企业都没有订单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订单就没有外汇，没有外汇你拿什么去买？外汇很快就会大量下滑，除非你限制，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执行，说明他的心态是什么心态？他不希望跟美国搞坏关系，他要尽最大努力要做这件事情，但是难呢。所以你说要有没有啊，如果要说有还是没有办法，我说有，还有这个办法在哪儿啊？做真的改革，不要做这个啊，像这种表面文章的这种改革，要做真的改革。什么叫真的改革？你如果在政治结构上、政治体制上、在决策机制上这些政治领域的这种大的改革啊不做的话，你不可能保证你政府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你现在是代表的是这个所谓三桶油这种垄断集团的这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你如果调整了，才可能真正变成市场化，而你有了市场化了，自然西方国家的这些大的资本也才勇敢的会进来，另外老百姓哈才会知道说这个改革是不可逆的，是不能够，我的这个财产不会被你随便再拿走。前一段时间，两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像这个劳动人事部也好，这个国家的社科院也好，都发文说这个私营企业和这个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我相信这不是他们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观点，或者是习主席的观点，否则的话他们没有人敢这么讲的。结果呢，把多少多少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吓跑了，对吧？多少外资企业撤资了，对吧？这是你自己做的。你现在回过头来又说，哎呀，我们现在民营企业，我看了那个读了他这个报告，说民营企业也是这个国有企业的重要的辅助部分。现在你开始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民营企业解决就业问题啊，对吧？不能这么改，你一定要真的改的话，动真的做这个，别做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做政治结构的大的手术，真正还政于老百姓，中国真正走到了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我敢100%的保证，他中国的经济啊就会真的向好，不用这么捉襟见肘了。所以我觉得经济好了以后，中美的关系，你政治上进行改革了以后，中美的关系也会好，跟西方的关系，跟东南亚周围的国家的关系也会好，这个才是大的核心。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星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
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